弟兄姐妹好。好，今天后面没有看到哈，所以我们就会看这边哈，我都要看这边哈。好的，哎，上去哈，上去，好的。今天的题目是很长，但是经文也很短哦。当接纳遇到差异，我们如何仍然在一起，就是彼此接纳的功课。大家刚才读的经文，其实经文很简单哦，经文很简单，但里面的主要的重点已经在那边了哦。所以我们今天来想到这个很重要的话题：如果神只按着对人的标准来接纳你跟我，你能够站得住吗？刚刚我说唱那个歌哈，奇异的爱，如果神用不是用那个他奇异的爱，是用一些我们今天很多人的标准来接纳你，到底有没有钱啊？你长得好不好看啊？很多这些标准啊，你是不是跟我常常都给我好处啊？对呀，这些如果不是按照这些，那我们就怎么样？如果按照人的标准，我们有时候都达不到，对不对？但是如果他用这个标准，人的标准接纳我们，我们根本是没办法。所以在我们的基督的信仰里面，就是我们不行。我们说我们不行，能不能承认这个事实？如果我们行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基督，对呀。所以，但是当我们想到一个人，就是不是那种很难相处的，每次见到他，他都令你很难受的，不是那种难相处，是另外一种看起来好像不太对，跟我不太一样，他讲话的方式可能令到你不太习惯，我广东话，广东国语，人家听到他的价值观跟你不一样，好跟坏的主要重点不太一样，他做事的方法也跟你不一样啊，你是慢慢的，他说很快就做了，心里一早就想做了啊，很多这种做事的方法。但问题呢，他在我们当中，在我们教会里面，成为你的团队里面，是四班里面一份子哇，那你们又不能逃避他，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样面对呢？神把我们放在一起不是偶然的，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上次我们提到彼此相爱，我们否定了一般人所爱的一些基本的反应，就是爱一个人要感觉就可以，要感觉才爱，对不对？一见钟情啊，或者这个人很印象很好，就有感觉。但今天我们讲到彼此接纳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个很重要的挑战：接纳一个人，往往是在我不能够认同他的时候来发生。基督的生命在这里就要彰显出来。刚刚我们经文，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直到荣耀归于神。在当时保罗讲这句话，他写信给那个罗马的教会弟兄姐妹，当时他们正面对一个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罗马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危机，就是罗马的教会有两群的人，他们要因为这些的差异产生分裂。这两群人不是因为受逼迫而分开，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够接纳自己彼此对方，来产生这种可能的分裂。那边有犹太的信徒，本身有犹太背景，旧约的圣经很多，从小守安息日，行割礼，不吃猪肉，过节期，对不对？信了耶稣之后，他还认为这些就可以配合旧约圣经嘛，所以都是一样，所以继续成为他们信仰生活的主要的基础。但是外邦的信耶稣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受过犹太的律法，所以信主之后也没有必要重新掉进去，所以他们可以吃任何的食物，也不去过犹太的节期，就产生很多的问题了，对不对？两群人误上的论断， 犹太人的信徒说，这些不够属灵，不虔诚，对吧？那外邦信徒说，你们这些人活在律法里面，律法主义啊，你们都守律法。我们知道旧约的律法是告诉我们，在神的这个计划当中要完成，他能够亲近，他能够临在接纳我们的时候，他很清楚，写得很清楚，就透过这个你顺服跟从，而且有个敬畏的心，你这样的时候，神就临在来处理我们的罪，来带领我们能够跟他相遇，而且他同在临在当中。旧约律法不是要我们完完全全靠着这个，是告诉我们，我们尽力的去按照神的意思，当你凭信心去做这些的事情的时候，行的临在，神的临在。但指向那些律法的，都是预表到不同耶稣基督的状态，预表的将来有一位耶稣基督要来，他能够完成这个解决人跟神之间的问题啊。所以这个过程，但是产生很多的问题啊。我们今天也有文化的一个征战，对不对？我们今天就处在文化的征战里面，外面就是文化的征战。你的中国文化跟外国的文化，你的本身的家庭的文化跟其他的文化，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跟外在的这些的世界的文化产生很大冲突。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有自己的文化，我带着我以前信主的文化来到这个教会，如果不是在这个教会信主了，这个教会信主的时候，教会有什么文化呢？他就接受这个文化。但是你从外面的教会来，你带着外面教会的文化来到这边，跟这边的文化就有不同的不一样了。如果对圣经的了解你不能明白圣经里面的这些原则，而把它变成只是一个实际的按照来做的一个过程，就是黑白黑白。我们说我们的信仰首先要明白什么是神的意思，所以有黑白很清楚，神说这样，神说真言，对吧？那慢慢的时候我发现，哎，从这个黑白里面还有一个差异当中，这个差异不是有问题，是在我们当中按照神的真理怎么样来应用，来选择在这个特定的情况里面，我们怎么样在神里面还照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哪里都是一个文化的征战战争。所以在保罗，其实在罗马书这里十五章第七节是一个总结的一句，前面他用十四章一直讲到十五章，整章里面都是讲一个他们之间产生这种征战文化的冲突，他们要分裂了。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结论的原则，所以你们要解决个问题，就是要按照神的意思彼此接纳，好像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有个结果就是目的，结果目的是要归荣耀给神，神在当中得荣耀。所以今天这个经文里面很短，但却给我们看到三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接纳的根基不是你够好，而是基督先接纳了我。基督先接纳了我，所以我经验到神的接纳，所以我能够明白接纳是什么意思。我能够按照你的情况来接纳你，而且我被基督的接纳可能比我接纳你更容易，对吧？因为基督对我的生命的这种影响，令我能够体会，原来其实我可能比你更麻烦的一个人，对吧？所以第二个原则就是接纳的有差异，但这个差异是什么？这个差异存在，为了是让我们在接纳当中达到一个重要的目的，使荣耀归于神，不是其他的原因。其他原因，我们和平相处，我们教会增长，我们大家更多人来，不是这些目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使荣耀归给神。第三个原则，接纳人不等于认同，不等于没有界限， 还是有基础在真理里面，可以提出一个不同的一些疑问。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这段时间来很简单的看看这三个很重要的原则，也是总结十四章、十五章。十四章讲到他们怎么样，因为祭物的问题，你不能吃，他说我可以吃。祭物的问题在吵，他好像那个被说你不吃就是没有信心，不，你吃了就是有问题。这些里面两个都不弱的。啊，不是一个软弱，不是一个，我们看到两个都强啊，所以才产生征战啊，争斗啊，对不对？所以今天第一个原则，接纳的根基不是你够好，而是基督先接纳了我。当你仔细看这句话的话，最重要的是如同，好像上次彼此相爱也是像我爱你们一样，对不对？同样的，这个很关键是照着基督对待我们的方式。那基督怎么对待我们呢？怎么接纳我们呢？当我们诚实的去思想，你为什么信耶稣？我信耶稣，因为我体会神接纳我这个罪人。当我越信主越多，我发现我的罪越来越严重，罪很多，那个罪的罪根还是在那边呢，对不对？我们需要面对的靠着神才能够胜过。所以不是我们怎么好的条件，我们对神的观念不正确，我们是与他为敌，对啊，我们的行为没有好的，怎么样，我们都在罪当中，我们没有敬畏他的态度，因为我们都在罪恶当中，还当中觉得不错啊，我的生活，我们真的配得他的爱吗？圣经说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没有一个人说我配得神为我死，对不对？所以没有一个人说我被神接纳是啊不错的，神其实啊给我很多啊。我们今天都常常用比较说我比你好，你比我好，但是当我们在基督的标准底下，神的标准底下，我们发现我们没有一个一人都没有。所以在希腊文接纳的这个意思是什么？不是勉强的去忍着你，我忍着你啊，大家都在这个教会里面，我忍着你啊，不是，是主动的把对方拉到我的身边里面，把他帮助他成为我们圈子里面的一份子，帮他适应，帮他能够在当中融入我们当中的生活。当然有时候融入不容易啊，我们有一些基本的相处的情况，有些人融入不来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都是小群在那边谈话，人家都进不去啊。啊，好像我去到荣宁的家里面，我说哎，他们在谈呢、啊，突然间有那个山东话，突然间有韩国话，哇，我都融不进去啊，哇，真的很难啊。我就被好像在旁边看啊，他们讲得很开心，我都没办法投入，对不对？直到他们转过来用一些我能够明白的话跟我讲话的时候啊，我开始觉得我被接受啊。所以当我看到某一个弟兄姐妹同工用我们的里面的看世界观，我里面有这个看法，看他不够好，他不够属灵，他让我感到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是根本是他跟我很不同，他很热情，但我觉得太过热情了嘛，需要有点秩序啊，啊，要好好的，啊，他的自由敬拜，我是应该很庄重的敬拜啊。你说我要不能自由敬拜，你去那些比较自由的敬拜，你去到那些哇很圣洁的啊，不能够随便的啊，举手都不太好的啊。教会很开放，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要守住我们的传统啊，对吧？哇，这个发现这些的不同领导里，哎呀。这很困难啊，这个人哎呀领导很不舒服啊。但我们必须问，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这些差异呢？这个不是罪啊，是差异，有没有分别啊？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把不同当成为错误，如果他不像我他就不对啊，如果他不理解我他就不成熟。很多很多这个我你对吧， 那你我一分就是不能够一起了，对吧？我们用我们自己为标准，如果我对就是你错，所以还是对错对错，有些不是对错，还有中间啊，你不了解情况。福音不是我们个人的标准，我们的生命的标准不是我们，因为我们不是神，是基督是神。我们为什么会不能接受呢？因为我们害怕我们会失去控制，当这个不同就影响我了，我平常做的事情就不能再做了，我有些不安，我一定要改正它，它要跟我一样，这些产生很多不接受的一些情况。但接纳是我们相信神对他有特定的计划，在他的生命里面要继续做工，可能使用我来参与在当中。但如果不接纳，可能我就不是可以帮助神建造他的一个器皿。所以我必须问，基督接纳我的时候，我比他现在我看他不顺眼的好不好啊？我比他更顺眼吗？如果基督的接纳没有设立条件，那我有什么资格去设立一些条件？这是真的很大的一个问题的。我不是标准，我为什么能够定标准说我不能接纳他？在圣经里面有一卷书不是很长，腓利门书，腓利门书，对不对？讲到一个接纳的具体的一个故事，讲到一个仆人亚尼西姆，他在腓利门的底下做奴仆，但后来他跑了，而且偷了东西，跑到罗马，然后就遇到保罗，保罗就带他信主。所以当他信主，他知道他的情况，他就要你应该回去处理你跟腓利门的关系，所以他就写了这封腓利门书告诉他。他说什么？他说他暂时离开你以前，或者叫你，或者是要叫你永远得着他。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对我来说实在如此，何况在于你呢？这也不去是按肉体说，是按照主说的。你若以我是你的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保罗这里讲得很严重，腓利门啊，当你能够接纳这个亚尼西姆，就是一个逃跑的偷你东西的奴仆，但是他是弟兄，你就是接纳我保罗。哇，这个讲得很严重啊！没有人敢说我不接纳了保罗，对吧？他是大使徒，这个不单单是感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他不再是单单奴仆，他过去的错，但他今天是弟兄。我记得对我人生里面其中一个常常要思想的，就是有一个领袖对我说，你不要跟这个人呢、接触了，他来了，来到你这边，你不要跟他接触。我说听了，我在里面火了，对吧？他是我朋友，你怎么限制我跟朋友一起啊？对不对？所以我就是同样啊，把他成为我的朋友高过于一切了，对不对？所以保罗这样讲就是差不多这样啊。如果你不接受他，就是不接受我，这是非常重要的。保罗在说基督里面他是你的弟兄，你不能接受他，就是不能接受基督接纳的人。严不严重？很严重，对不对？所以这个书卷很震撼，更震撼的是在后来早期的教会，一个教父他写一封信给以弗所的教会书，里面说，哎，以弗所的教会的主教叫亚尼斯姆，这个就是那个奴仆 被腓力门接受之后，回去后来成为教会的主教，多么震撼！这个故事教导我们，接纳不是容忍那么简单，接纳是把对方带到我的家里面，用我对家人的心，用我的周围家人的爱来一同的成长，彼此相爱，彼此接纳。腓力门接纳这个阿里西姆，所以经过40年，他成为神国里面一个重要的领袖。这个就是基督接受我们的方式，他不只不拒绝我们，还欢迎我们成为他家里面的人，欢迎我们能够聚集来到我们教会。教会就是人，基督的人聚在一起，所以没有一个人，就算他不信，我们也欢迎他来，对不对？很欢迎。但是信的，我们更欢迎他来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就是家人。更他在彼得前书说，我们是神拣选的族类，君君的祭司，属神的子民，对吧？所以这个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是透过我们在一起能够完成神的这个计划。我们上次讲以弗所书的讲稿，对不对？以弗所讲到神透过教会，也透过以色列人，但是他们还在不是在跟神的那个计划相一致里面，但神兴起了教会，同时两条线来要完成神对普世的计划。所以我们要问问自己，第一点，我心目中是不是要给某些人订立一些我接纳他的门件，他一定要变成这样我才接纳他，我有没有这样？基督接纳我的时候，我有没有满足任何的门件呢？当然没有啊，我什么都不行，对不对？你愿意像保罗对腓力门一样，主动的为某一个不被接纳的人说情吗？你愿意为当中来到我们当中不被接纳的人说情吗？他是我弟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他。如果真的发现啊，这个是我们彼此接纳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二个原则，我们要接纳差异，目的是完成这个荣耀神的一个结果，不是为了人的和谐或其他的原因。很多人以为彼此接纳的目的就是我们人际关系比较顺利顺畅，每个人都不喜欢在这边啊很多吵，对不对？为了教会增长，对不对？啊，这里是很舒服很好的，没有吵架的，大家来都啊，外面都吵得厉害。为了避免分裂，哇，为了大家舒服，这些都不是保罗讲的原因。保罗讲的原因更高的一个原因是使到荣耀归给神，因为我们的目的存在就是要荣耀神，让人看到神嘛，所以这个是最终最重要的目的。如果人在我们当中看到这些和谐，但是没有看到神，那跟其他的团体有什么分别？大家开开心心吃个饭，打打球，唱唱歌，大家很开心，没有吵架。但我们在这些里面如果没有看到神，那看到神又怎么看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在不和谐不一样的东西里面，我们却能够彼此接纳，看到你跟我不同，因为你就是你。好像交响乐里面，一个是做这个，一个是做这个，没有他不行，对不对？有他我也不能够像他一样，对，所以唯物上的配合成为一个美好的一个音乐。 完了用身体来形容，头手脚对不对，口，我们都是肢体不一样。如果我们接纳只是为了和谐，有什么问题？当和谐真的成为最重要的时候，我们会妥协真理，我们放下，为了妥协，为了这个保存大家之间的情况，大家和和气气，我会妥协，我需要面对，是不是要妥协真理？当我接纳只是为了教会增长，这个人走了不行了，这群人走了不行啊，所以还是你走吧，对吧？你留开，这个大部分还留在，这个就是教会增长吗？我自己亲身经历，我跟我太太是一个好像异种啊，有些不能接受我们的那种方式，对不对？所以我们离开比其他离开更可能产生更优先。如果我们接纳事实，荣耀归给神，那么唯一的问题是神在接这样事情一定要常常问，在这样的处理上面，神有没有得到荣耀？神到底有没有得到荣耀？当教会接纳穷人、有钱的人，因为圣经都说不分犹太人、希利人啊，怎么奴仆、主人，对吧？这个表示如果不再有这些人间的这些的分离，接纳穷人跟有钱的人坐在一起，神就在得荣耀；接纳不同的种族一起来领受圣餐，神得荣耀。当教会接纳破碎的、被社会遗弃的人，神得荣耀。为什么？因为神接纳不配的人，我们也是其中。当我们接纳不配的人，我们就活出神的样式，神显出来了，这个是神的表现，神的样式，神得荣耀。不是我们，不是我处理得好，是因为神让接纳在我们当中。所以教会很多的问题的原因就是人排斥、互相排挤、论断、结党、分裂，这些都是神的名在外邦当中受亵渎的一个结果。你看你们都在吵，我为什么到你们当中，外面都是吵，你们也吵，对。所以我们吵什么呢？在以弗所书三章十节讲了一个惊人的话，以弗所就是教会，整体的教会的目的是借着教会使天上的执政的掌权的天使现在都知道神的智慧。神为什么这样做呢？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问，神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好像很厉害啊，神要听我说，天使比我们更厉害了，但他们也有疑问了，为什么神你这样，你这样还要死在十字架上来处理，不应该这样吧，对不对？但神的智慧让天使都发现非常的厉害，只有这样才真正我们甘心乐意的去爱神，因为我们领受了神的恩惠，我们明白神的爱，所以我们要回应他。当我们越深体会神的爱，我们就越愿意回应他，因为知道他不会害我们呢。当他给我们有一个指引的时候，这个好像有点挑战，有点好像危险，好像宣教士跑到一个回教的地方，随时被杀的吗？以前我在香港的时候，我们也尝试做一些内地的工作。那我们的同工进去的时候，就不是讲简单赶出来那么简单哦。他随时说你是中国人，抓住，不然人家不见了，是不是？所以我跟那些外国的同工解释， 哎呀，我们进去是有这个问题的。他们说，不不不，你们没这个问题，你们要加入我的团体，用他的名义进去。我说，不是，我们不想影响你，我们进去，我们有什么事不关你的事，对吧？啊，这样又是另外一个我要学习的功课。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差异，很多不同的原因。神注意到这样的差异是透过教会里面产生出来，只是神的荣耀彰显在这些差异带来的结果里面。戴德生啊，我们都很熟悉，他是内地会的创办人，他在英国那个时候有不同的差会，但他觉得我要到中国，所以我要在中国怎么做，要按照他们的方式，没办法在中国，所以我要设立一个内地会。设立一个内地会已经产生问题了，对吧？你为什么设立另外一个？有些那么强的，你不可以设立另外一个，你不能设立教会，很厉害的哦，好像只有他能够设立，你就不能设立，他们开头会设立。所以戴德生面对这个压力，同时他有些跟他们不一样，他是成为一个接纳的一个革命的一个团体。为什么？当时一般的差会去宣教的宣教必须要大学毕业，但戴德生说不用，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的，神呼召他，就算是很工人的阶级，我都接受他成为我们的宣教士。第二个，女性在宣教地方只能够成为宣教士的太太，不能够说我个别成为宣教士，不行，他们说不行，他有接受。好，所以戴德生有女性的单独的宣教士，今天也有哈，我们也有哈，感谢主哈。第三个，只要是隶属他们的这个当时的差会啊，所以为什么戴德生要离开？因为他在那个差位底下再建立到中国就很多限制了。他们说不能够接受其他的教会、其他宗派、圣公会啊、路德会啊、卫理公会啊、长老会啊，不能够成为你的宣教士，其实很怪，定这些规矩，对不对？他们这些宗派自己可以差宣教士，为什么要加入你的这个特别的差会呢？对吧？他们可以差，对不对？所以戴德生说有。No， 这个不对不对，他见了所有其他不同宗派的一些被神呼召的同工。第四个，宣教士要保持英国绅士的形象，哇，要穿那个好看的衣服啊，可能还这个那个丝嘎啊，对啊。但大家说不，我们到当中又跟他们一样，我们要穿中国的衣服，留辫子，学中文啊，用各样的方式跟他们一起。所以完全是跟他们这些旧的这种的规则相违背，所以大家我自己来了，你不给我，我也能够自己成立差会，对不对？所以在他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基本的领受是什么？他说我们很熟悉，假如我有千磅的英金，就是英镑，中国可以全数的领取。如果我有千条的生命，我不会留一条不给中国，但不是单单中国，不是中国，乃是为了基督，基督呼召我，很清楚讲到我要到中国，所以很清楚啊。所以这种身份，说我在基督里面，我不再是英国人，不是中国人，乃是基督的仆人。所以我选择这些同工，如果我不能接受他们，我们怎么能够接纳中国人呢？他用这个很清楚的态度跟标准开始了这个内地会。内地会在他死的那年1905年已经有205个宣教的站，就是不同的地方，有800个从外国来到中国的宣教士，还有500多个本地的 所产生的传道人，有数万的人因着内地会受洗，他亲自的表达了他的接纳，这个接纳要付上很大的代价，被所有的差会批评，他自己失去了两个儿子在中国，失去了他太太，他病得快要死，他跟同工一起互相的相处，彼此接纳，我不是领袖，我跟你们一起同工，所以彼此接纳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好像基督来到世上，成为跟我们一样，才能够完成神的计划，因为他才能代表我们。所以我们要又问自己，我们在教会当中接纳人的时候，我们到底最深的最后的动机是什么？是和谐，还是神有没有得到荣耀？如果接纳某一个不一样的人会让我觉得不舒服，但却为叫神得荣耀，我愿不愿意呢？如果教会没有这些潜在的规则，就是某些人需要改变才被接纳，会是怎么样的情况？我到过不同的教会，在不同的教会服侍，他们有潜规则，对不对？没有讲出来，但到时候就说：“哎，你没有 fulfill。”到时候我才知道有谁的规则，是文化的规则、习惯的规则、传统的规则，不是真理的规则。第三个原则，接纳人不等于认同，不等于没有界限，仍然可以坚持真理，提出问题。我常常有人会问我：“哎，不是这个人什么都接纳，那不是没有原则吗？啊，异端都接纳吗？犯罪的接纳吗？如果犯罪的他来到我们教会，他愿意悔改，当然接纳他。他在那边乱搞、乱犯罪，我就把他踢走了，对吧？马上就有警察来，对不对？异端他来到在那边拉人，我当然就赶他走了，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这些我们不能够马上就说你接纳人就是这些都没有界限。保罗在14章、15章处理这个接纳的问题的时候，他其实没有放弃真理，因为他们的不是真理的问题，他们只是吃东西又不同，他们理解圣经里面的领受不一样。保罗在不同的书卷里面对不同的教会，同样看到他坚持真理，对加拉太的教会斥责那些人：“你们的外邦人也要跟我们一起受割礼。”保罗说：“你搞错了，这个是别的福音，不是真正的福音。你们讲别的福音啊，要在你们这个教堂用这个方式来才受洗，才是信耶稣。你闹乱来了，对不对啊？对的，很多这样啊。”对哥罗多的教会，他说：“我命令他们处理严重的道德问题。”哇，你看你这个道德问题没有处理是很严重很严厉，对不对？对于假的教师他毫没有妥协，保罗从来不是没有原则，他坚持原则的时候也蛮凶的嘛，对不对？所以保罗却在这里提出你们要彼此接纳，因为他很清楚他们之间的问题什么，他们不是核心的真理的问题，核心真理的问题是不能妥协的。基督的神性，你讲的不是神，耶稣没有复活，哎，有问题啊，对不对？救恩的真理，复活、十字架，这些里面保罗绝不会妥协。你一定要受洗才能够得救，谁说？第二个次要的事项，吃什么、守什么节日、文化的习惯。在这些事上，保罗说要彼此接纳。问题是我们常常把次要的放大成为真理的那个层面，我们就产生不必要的分裂。你没有守真理，因为你没有 达到这个第二个次要的界限的情况，我们能不能分开分清楚呢？我们到底能不能分清楚哪些是真理啊，哪些是绝对不可以妥协的？回到圣经里面，接纳的意思是将对方当作是神所创造的一个独特的人，对方是基督所爱的人，对方是我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兄弟姐妹都不能够相容，我们更不能明白弟兄姐妹，对不对？但是我们要重新学习什么叫弟兄姐妹。在差异当中人人连结，所以接纳不是同意对方所有的观点，任何对方所有的行动，放弃任何的真理的原则，为要保住我跟他的关系，不是没有原则。保罗很清楚，他有清楚的原则，但他们的不是真理的层面的问题。所以在奥古斯丁，我们以前也说过，他有很重要的名言，他说在必要的事情上要合一，在非必要的事情要容许自由，在一切的事上面要确认你是有爱心。必要的事就是救恩、基督、圣经的真理，这些我们不能够妥协，而且共同的追求持守。非必要的事情，敬拜的风格、组织的方法、诗歌的偏好，很多很多，这些要容许自由。只要你能够带动我们去敬拜，我们上次讲敬拜赞美，你用帮助我们赞美进到敬拜，很棒，对不对？哎，你跟我平常唱的不一样，我就要唱传统的，哦哦哦哦，这样唱美声的，好，常常啊，一切的事，在一切这些里面，记得标准是到底有没有爱在当中。当然，刚刚讲的标准，神有没有得荣耀，对不对？这个是很重要，他提出很重要的名言。所以我们的问题分不清必定要的、不确定的事，敬拜、讲道、穿的衣服啊，个人的偏好都变成必要的。所以在不应该分裂的事情上面我们分裂，在应该坚守的地方我们妥协。必须要明白，真实的接纳、成熟的接纳是在核心的真理上面坚定不移、互相的鼓励，守住守住。在次要的事情上包容，在所有事上面神的爱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所以为什么保罗要求他们要接纳？因为他们的不是真理的争吵呢，他们是在次要的，吃祭物还是不吃祭物上面。今天你能够吃吗？在当时他们拜的都在庙里面出来的猪肉啊，那些都在市场上面都是拜过的，你吃不吃？哎呀，不能吃啊，我们这样是圣洁的，不能吃不洁的啊，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什么都不能吃呢？啊，其实很多我们后来加上去到电影院都不行啊，不要看电影啊，这是什么啊？有没有教过？很多这些都是我们把很多的变成规条，好像法利赛人多加很多条，拉比拉比，对啊。在历史上面最明显的一个最出名的一个接纳的一个事情，就是耶路撒冷大会，对不对？哎，我们跳过了一个章。好，耶路撒冷教会当时发生什么问题啊？当时有很多外邦人信主了，他们说，哎，外邦人要跟着我们犹太人的规矩，不能够怎么啊，很多的一些他们不能做，但是还要受隔离，要求他们受隔离。那使徒在那边就说，哎，他们真的信主哦，他们信主了哦，为什么还要一定走这些才是信主呢？你为什么不接受他们呢？就产生这个要用一个大会来讨论，对不对？很出名的，在使徒行传第15章，如果不按照犹太人说，不按照那些摩西的规矩受隔离，就不能得救。哇，真的不能得救，那么严重。保罗跟巴拿巴说， 我在外邦人当中做那么多年，看到圣灵的工作，他们没有得救。你说什么？他没有得救？哇！保罗他们就是跟他们清楚的辨明，所以在最后要交给当时的主持人雅各，雅各在这边哈，他说：“我们认得在真理上面不能妥协，所以人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因为行为。但另外一方面，因为犹太人的背景，他们有这个守律法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接纳。”但是他不能要求外邦的信徒同样做这样做，但外邦的信徒也不要冲撞他们啊，这样啊，好像在十四章里面这样，我不吃你不对啊，对吧？我吃我们更好，对的。这些里面我们也尊重无上的在当中这个差异上面，所以就是一个接纳跟真理并存的一个解决，不需要受隔离才是得救。另外就是他们也能够接受犹太人他们继续做他的，但是不能要求外邦人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把个人的偏好变成为核心的真理？我的做法，我的习惯，我觉得这样做比较舒服，但是变成真理了，无法接纳别人不一样。我能不能像耶路撒冷教会大会一样，在真理上面坚持，在次要的事情上面能够包容大家有差异不同？所以我们要想，哪些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哪些是我们应该放下来的。我们要想想我常常用的洋葱的模式。洋葱的模式表彼此接纳，到底男主在哪里？男主不是在行为，男主在核心。我怎么样看这个事情？我的世界观，我的标准是这些，不是神的话语。用我的标准来衡量别人的时候，所以这些不同就变成问题，有错。所以我们要从这个来重新思考。我希望大家能够同样的来用这个来思考洋葱的生活模式。首先在外面的行为上面，我有不接纳人的行为吗？我有避开那个人，有意的而在背后说那个人，我排斥那个人，我不合作排斥他呢？这个是根据什么？根据我后面的价值体系，我心中有什么比接纳他更重要呢？是因为我觉得我这样的方式所以更舒服，但是他跟我不同，我就 不太习惯。我的方式多过于高过于神的荣耀，我跟他保持距离而不选择去跟他亲近，这是我的觉得对我好的方式。这个方式好跟坏的价值观背后是我们的信念，什么让我不能够接纳他？因为不够好，不值得我接纳他。哪里不好啊？不好在哪里？觉得接纳他就是认同他一切，接纳不等于完全认同他一切，对不对？相信有资格判断谁可以进入我的这个亲密的圈子里面，我真的有这个资格吗？我可以吗？所以回到最后，就是我们核心的世界观的，我怎么看？我把谁当成为宇宙的中心？我把我成为所有的标准，还是基督神的话语是标准？神怎么看他，还是我怎么看他？我们还是喜欢大家同样的相似，我们都是同样的背景的，所以我们比较接受他跟我们完全没有背景不一样，所以我不能接受他。这样不是教会，不是教会的本质。所以我们要有没有依靠圣灵重新来看到他在神里面的价值， 有没有看到要支取神的爱去破坏破灭我们当中的偏见，而且靠着神的爱去接纳他，不受我们的习惯我们的倾向影响。这个是我们今天彼此接纳的一个很重要的挑战。所以保罗那个时候的分裂危机，今天还是不断在我们周围，在我们当中可能发生。传统跟现在，第一代的移民，第二代的你的 ABC 孩子们，甚至在中文堂有英文堂都差异，老一辈跟年轻一辈，经济跟工作的不同的群体，不同的政治立场，政治立场是次要的，不是主要的，记得。问题从来不是我们有差异，因为差异是神设立的，神容许的。你跟我是独特的一个，我跟你一定不同，没有第二个我。问题在差异里面，我们是否仍然愿意按照神的意思，按照基督接纳我们一样，彼此接纳一次，神在我们当中得荣耀。天使跟周围不信的人都在看，到底他们看到是神荣耀还是我们厉害呢？所以这个礼拜我们，因为上个礼拜又是我讲到了，哎呦，又是牧师啊，哎呦，那个教会这一个星期我们怎么操练什么呢？我们需要思想三个问题。第一个，教会里面谁是我认真你啊？我没有真正接纳他呢，是哪一个人呢？我为什么不接纳他？是核心的真理有问题，还是我的偏好，是我的偏好来不是真理？我能够做什么具体的行动，可以从容忍这种的状态走到接纳的真实的里面呢？当然要靠圣灵。这里说要不要跟他，跟一个不同你背景的学习接纳，跟一个不同背景的人吃个饭，学习不同，主动的坐在教会平常你不常坐的地方。哎，你四班所以坐那边，平常你坐哪里？对，我坐的是坐在固定的位置，这些人不要打扰我，对吧？我们要实况做做一个可能你不太习惯跟他坐的一起，那个你不习惯的人，你要为他祷告，但祷告的时候不是改变他，主啊改变他，不是主啊改变我，向那个真正你曾经排斥的人道歉，这个是比较敏感的。我这个礼拜忽然听到牧师讲到这个人跟我道歉，哎呦，可能他都不知道你排斥他，对啊，我们上次讲到了，所以不要，要小心哈，不要产生问题啊。哇，你那你以后之前都不接纳我，我失望呀。我看你是我的姐妹弟兄啊，这样哇，要引起问题这样。但是我们需要开始学习彼此接纳。所以后面呢，本来我们也有小组的哈，但是我们确定这个大家可能有不一定能参加，但是我后面也有敬拜的训练。为什么敬拜那么重要啊？因为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态来敬拜我们的神。所以小组讨论里面本来有很多问题啊，大家看看哈，可能在小组教会的小组里面想想这个礼拜哈，你曾经感觉到不被接纳是什么事情呢？可能这个感觉就是令到你现在有这个反应的原因。回顾刚刚三个原则，哪一个原则对你最有冲击啊？基督接纳我们的时候，我们有符合什么条件吗？如果 答案是没有，我有什么资格来给这个弟兄姐妹设立条件呢？腓利门接纳逃避的奴仆为弟兄，今天教会谁是这个亚里斯姆呢？就是一个可能觉得他犯错， 但是你却能够在当中因着神的爱去接纳他的一个人呢？彼得说要啊，保罗说要彼此相爱的目的，彼此接纳的目的是要使荣耀归给神，这个比人和谐更高还是更低的标准？你看的人和谐高过于神的荣耀，就是有问题了。戴德生打破了当时差会的潜规则，他用接纳那些没有学位的单身的女性、不同的宗派、跨文化。今天我们教会有没有潜规则？我们有没有无形的排挤呢？某一些人？奥古斯丁说，在必要的事情合一，在不确定的事情自由，在凡事上面以爱相系。在你的心中，哪些是必要的事，哪些是不确定的事？耶路撒冷教会他处理了这个外邦人是否受隔离的时候，他没有妥协真理，不需要受隔离，接纳了文化的差异。今天我们面对教会面临的类似的疆域，我怎么样处理？最后问我心中不接纳的到底是谁？我为什么不接纳他？是他违反了基本的真理、核心真理，还是我的偏好？基督接纳我的时候，我比他更好吗？让我们的小组里面成为一个接纳的群体，让我们的小组想想我们的小组能够接纳谁进到我们的小组里面。最后很重要的，我希望大家习惯洋葱的这个自我检视。我的行为是因为我的价值观，我的价值观是因为我的信念，我的信念应该来源自世界观。所以我们的世界观到底有没有植根在神的绝对的真理里面？我没有依靠神的圣灵来活出一个神要我们的生活呢？所以我们今天来唱一首回应诗歌。这首诗歌的重点啊，你看待会我们重点是神再一次接纳我，让我经历一个接纳，然后我们彼此之间也一同的在神的接纳当中一同的成长。
一步步走向灭亡，亲看了你十字架的牺牲，亲看了宝血功效，亲看了你舍身付出的爱，亲看了救赎大恩。我们的热泪为你伤了神的心，忘记了他舍命的代，一步步远离了神。我们要向神迫切地祈求，求神再次接纳，你是永远爱我们的父神，让我们重享你恩典。你是我的神。
是我们一生的后盾，
神是我们一生的后盾，一生的力量。我要得着你怜悯大爱，在此上为你儿女。神啊，你曾经救咱们一离，脱离了十字的空，你曾用大能使红海分开，拯救了以色列的心。
神啊，
神啊，你是公义行事的神，你的爱直到永远，你是全能全知独一真神，再一次你接纳拥抱，你是神，我的神。
感谢你，因为你接纳我们，你爱我们，你甚至用你自己的生命来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主啊，感谢你，让我亲自的更体会你这样的接纳，这样的爱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难事能够难阻我能够踏出顺从你，顺服你，按照你的意思去接纳其他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不靠我们自己内在的自我中心的力量，是按照你圣灵跟你给我们新造的生命来回应你，让我们经历真实的彼此接纳带来的影响，让主使用我们，一起来荣耀你的名。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刚我要再讲一下，刚刚